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那红书，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释义的下册讲义，我前面还有，可以现在来拿。那红书，我们看第七节，我们把第七节再读一遍。耶和华本为第一章，对不起，那红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七节，我刚刚没有说章数，对不对？第一章第。霓虹，对，这里好，我们来读。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再看十二节，十二节来。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还有十三节，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我们知道，无论约拿书或者是那鸿书，讲到尼尼微，都是在讲到古代近东世界的大帝国，就是亚述啊，在埃及之后，在近东世界兴起来的一个伟大帝国。嗯，那我们讲过，那鸿书一方面是在审判尼尼微，可是这些话神先知所说的是对着神百姓说的，而不是像约拿一样带着这些信息到尼尼微去传道。所以这篇这三章的信息并不是对尼尼微说的，而是对神百姓说的，虽然它的内容看起来是在对尼尼微说。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十二节，主说他曾经使犹大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那意思就是，那个他使犹大受苦，并不是一个至终的审判，而是为着管教，为着炼净啊。这个时候，有可能北国以色列已经亡于亚述。而南国也被亚述弄得遍地荒凉的时代，我们讲过，有可能那鸿书的时代，有可能是西西家的时代啊。那犹大在尼尼微手中受苦，神很清楚的说，那是他使他们这样的，那不是因为他们运气不好，生在那个时代刚好遇见有这种战乱。并不是的，神说那是他使他们这样，他使他们受苦，可是他现在说，现在却不再使你受苦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如果你认得你受苦的源头是神啊，是神安排的，你要说是神允许的也可以，要说是神安排的也可以。虽然神并不乐意使人受苦，他不会想要你受苦，但是他为了你更好的好处，更重要的好处，更高的好处，他有可能会让你受苦啊。所以你说是神使你受苦是对的，可是这个并不是叫你因此抱怨神，说神为什么这样做，而是让你 学习来更投靠神。如果这个受苦的源头是神，你不是应该要更加的去靠近神吗？对不对？而不是去躲开他，因为你没有办法躲开他。神掌管一切，他也充满万有，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靠近他。事实上，这就是那鸿书的最重要的主旨信息了啊！所以我刚刚把这两节经文一起读了，一个是第七节，叫他们叫投靠神，还有这一段话，神说不再使你们受苦。我们也都要这样啊！我们在这一卷书里面应该多认识这一件事，就是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是出于神的，可是一旦我们因此来投靠他，那我们就要得到拯救啊！你如果说为什么神要安排这样，为什么不一起都就叫我们没有这样的瑕疵，没有这样的负恶，没有这样的受苦就好了。你要知道，受苦是全世界的人都需要受的，因为我们都一同有罪。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讲到第一章前面第三节，神说他万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你记得吗？而这个不是只外邦人，只尼尼微而已，神的百姓也是一样，他们一样是有罪的。可是像第七节说的，当神的百姓因为认识神，所以他们懂得在这些光景里面，在受苦当中，也可以说在罪当中，他们懂得来投靠神的话，那这就是他们与万民有别的原因。你懂这个事吗？这个是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一贯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不是因为我们是认识神的，我们是属神的，是神的儿女，是神的百姓，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无罪了，并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神就不责备我们，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跟世人一样，都一样是当受责备的，我们都一样在罪中。神看我们跟像看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一样，都是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你认识神，使你带来一个差别，就是你懂得投靠他。你们弄清楚这件事，不是因为你说你认识神所以你就免于罪，而是因为你认识神使你懂得投靠神所以免于罪。旧约时代先知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到了新约时代就十足的把它应用在一件事上，就是你投靠神，就是去接受基督已经成全的救赎，所以我们就得以称义，我们就得以罪得赦免，对吗？像懂不懂这样一个脉络，这样一个意义？所以那现在因着神百姓懂得投靠他，这个大概是因为有别的先知，像以赛亚、弥迦，他们向着西西家王传达神的信息，鼓励他要归回安息，要平静安稳，要全然的信靠神，而西西家听从了，所以后来他们得着拯救，从亚述的手中得着拯救。有可能那鸿就是差不多那个时代的先知，也许是在那个之后紧接着的先知，所以他就不是在那边更多的教导神的百姓要信靠神，像以赛亚书一样，而是在宣告因着他们信靠神，现在神要做什么事，神将要审判尼尼微， 将要使神的百姓有一个恢复，有一个复兴啊。其实就是这些话仍然继续在激励神的百姓信靠神，因为他在提到使你们受苦的尼尼微并不是因为他很强大所以你才败在他手中，而是神的手在其中。可是现在这位系灵人也要来解灵，他要审判尼尼微，要使尼尼微加在犹大身上的重恶，神将要把它折断，将要把它把那些绳索扭开。这是那鸿书第一章十三节的话，我们刚刚有读到对吗？你记不记得以赛亚讲过类似的话？在以赛亚书第十章二十七节，其实我们常常提到这一节圣经，或者说常常用了这一节圣经在提到一些话，甚至我们有不止一首诗歌用了这一节经文。一章第十章二十七节，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七节，来，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成断。这个经文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对照一下跟那鸿书第一章十三节相关嘛，对不对？你还记得那鸿书第一章十三节是什么？我们刚刚读的，我们回到那里再看一次。那鸿书一章十三节说，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哦，嗯，所以这就是我把它连接起来，这样你读起那鸿书，如果你加上对以赛亚书的认识，可能你会有更清楚的概念，有没有？当然，如果你对以赛亚书没什么概念，那这个都是新的知识啊。那弟兄姊妹，当我们觉得我们在负轭的时候，我们会负轭。你知道什么叫负轭？就是就像牛放在那里，它就一定有一个重担在那边，他拉着车或者拉着要犁田，就有一个需要用力量在那里，有一种负担在那个地方啊。你有没有的时候觉得你的生活像负轭一样，好像有重担在你的身上一样？有的时候那是因为罪，我们的罪，我们的过犯所带来的。可是也有的时候是神要熬炼我们，要洁净我们，要炼净我们而带来的。这个会使我们在困苦当中好像无法伸展。你知道在新约时代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不止一次他不时的就会提到这个词，就是困苦啊，困苦。这个困苦其实在旧约时代也提到了，旧约时代特别像诗篇，有许多次大卫提到有一些人叫困苦人。你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当保罗提到困苦的时候，那个用字是一种意义，就是好像你在一个床上，可是你身高六尺，那个床只有五尺长，你没有办法伸展。或者是你在一个房间里面，那个屋顶很低，你没有办法挺直，那种无法伸展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那就是困苦的意思。而保罗提到这个的时候说，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他说神的仆人服侍主的人应该要以哪些事当作他们身上的特征，就是有这些事能够表明你真的是神的仆人，其中一件就是困苦，你知道吧？当我们觉得负轭，当我们觉得困苦无法伸展的时候， 请记得不要抱怨啊，不要转移那个注意放到别人身上，好像都是别人做错事情害你这样，不要怨天也不要尤人。你一定要知道那个背后，要看见那背后有神的手，而且神的手是慈爱的手，是他的慈爱跟公义总是并行的。神从来不曾伸出公义的手的时候里面没有包含慈爱的，他从来没有。他也从来不会只伸出慈爱的手里头没有公义，我们人才会。我们人有的时候表达爱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公平公义的，那种爱我告诉你，那种爱一定会伤害别人，甚至有一天会发现连你爱的那个对象其实也是受了伤害。人只有在公义跟慈爱并行底下，人才会得着真实的造就。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我们这一次讲小先知书，在好几卷里面我们都特别跟大家讲公平跟公义，希望弟兄姊妹有更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再一次说，没有太多人注意这一件事啊，至少我自己，我很少听见有牧师讲道的时候更详细的教导关于公平这一件事。有可能就是在讲到公义的时候也都是为了要讲因信称义吧，而并不太会对我们应该怎么样行公义做出更清楚的诠释。可是神的儿女，你不需要等到牧师给你讲这些话，那是写在圣经里面的话，你应该要自己认真的思想这一件事，公平跟公义啊。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第一次听见人更清楚的讲这两个词是我的牧师荣教士。他当年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我还记得他很强调这个。我记得好像有一次的信息，他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在讲公平公义。我希望你也对这个题目有更多的认识。我再讲一次，只有当慈爱跟公义公平并行的时候，才真的会造就人啊。而神伸出的手从来不曾只伸出其中一方面。所以当你遇见神的公平公义，以至于你觉得好像负了恶，觉得好像困苦不能伸展，觉得有管教的手在那里的时候，记得那个管教的手是充满慈爱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是为了使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哇，那是伟大的盼望，你知道吧？有一天我们要像神啊，所以先知借着这个鼓励我们，要更加的紧紧的投靠神，隐藏在神的里面。不是求神给我们一个保障，而是神自己就是我们的保障。所以我们追求的，我们期望的，不是我们现在遇见的困难神把它挪去，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有了保障。不是的，是神自己是我们的保障。意思就是说，一旦你投靠神，隐藏在他的里面，你找到神，那么外面所有这些事存在不存在就无关紧要了，因为你有保障，你在神的里面。这是那鸿书的重要的信息。我们来读第二章，那鸿书第二章1-7节。尼尼微啊，拿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实地空虚的已经是雅各 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把的墙也抡起来了。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尼尼微遭拒他的贵胄，他们步行半叠，树上城墙预备挡牌，河闸开放，宫殿充没，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之事。八到十三节，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却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你们抢掠金银吧，因为所积蓄的无穷，华美的宝器无数。尼尼微现在空虚荒凉，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腰都疼痛，脸都变色。狮子的洞和少壮狮子喂养之处在哪里呢？公狮母狮小狮游行无人惊吓之地在哪里呢？公狮为小狮撕碎许多食物，为母狮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它的洞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逝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这里面如果你不这样想，就可能会觉得他有点混乱，又在审判尼尼微，好像又在提到尼尼微的强盛，他的武力，还有他的荣耀丰富等等。可是如果你往一个方面想，就比较可能比较不会觉得他是很混乱的啊，就是很可能这些话神是讲一个反话啊，就是在告诉你们说，可以啊，起来好好打仗，你不是很有勇力吗？你不是像狮子一样吗？你很厉害，来吧，有点这种味道啊。神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到他将要怎么样审判他们。你现在看他是怎么样的蛮横强盛，可是神的时候到了，他们就要遇见神的审判啊。那先知在这讲的话中间不时的穿插进去勉励神百姓的话，像第二节就是这样，神至终要来给他们伸冤。这个神要伸冤，这是神的一个常用的手法啊的语法，在旧约时代是这样，新约时代也是一样。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就讲过一个比喻，来形容我们在世上遇见困难，遇见一些冤屈，遇见一些不容易的事，像一个寡妇遇见这些却没有能力能够应付，然后那个官世上的人也没有想要帮助我们的时候，主讲一个比喻说，你如果继续用信心，会有一个日子来到，神终究一定会为你伸冤的。这是主讲过的话啊。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我们想到神要想到当他来的时候，我们将要冤屈得以伸解。如果你觉得现在你所遇见的是像这样的事的话，至终神要来为他们伸冤，神要打碎那些击打他们的，使神的百姓恢复神原来赋予他们的荣耀华美。过去神因为他们的罪使他们败落，使他们的地全然空虚衰败，可是现在神要来复兴他们。你有没有发现，我的纳红书或者许多先知在他们信息里面，他们经常都不是很有条理的讲，有时候就会东讲一个西讲一个，但是里面的信息其实是确定的。我不知道，我有时候想到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表，他说临表涕泣，不知所云，有点这种味道。当先知们他们当他们遇见有一些事的时候，他们就是像这样，他们并不想要把事情讲得多么有条有理的，他们就是要把那种心里面的负担神真实的信息传达给神的百姓啊。我们再一次说，当你遇见苦难，遇见不顺遂，你要记得那是父神的管教。那所以我们不要抵挡，不要抱怨，不要灰心丧志，你要迎向他。西西家当年就是这样，对吗？嗯，他就是像这样。当他遇见很不容易的时候，很想要有一些作为啊，可能旁边的人，他的那些谋士们也是这样劝他的。其中一个就是看起来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去跟埃及结盟啊。可是先知却很扫兴的屡次告诉他们，不要跟埃及结盟，埃及是不能依靠的，他像芦苇一样帷帐。这很有趣，先知用的比喻很有趣，好像不止一个先知这样形容埃及。你知道什么叫芦苇，对不对？很挺直的一根，你如果很累想要靠，旁边有一棵橡树，我想你可以靠着。旁边如果是芦苇，你一定不会靠着它，靠着它它绝对无法承担你的身体的重量，而且还有可能会刺伤你。先知就是这样说的。所以西西家在那种情况底下，他到一个地步，在要不要有这样的行动的斟酌犹疑当中度过一些日子，而他一直没有付诸行动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你知道我在形容什么？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至少我自己，我很熟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好像还在那边犹疑着，还没有能够很断然的，就是我绝对的顺服神啊。但是呢，我们也没有勇气去做出一个我明明知道神不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还没有决心完全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但是我们也还没有勇气去做神不要我们做的事。我觉得西西家应该在这种矛盾里面度过好些日子，因为这样，先知一再的鼓励他，帮助他，因此使我们拥有那么厚那么多页的以赛亚书，从25章一直到35章，几乎都在讲这一件事。到最后，西西家就是想要做神不要他做的事，也已经没办法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当亚述王写了一封信来侮辱他、威胁他的时候，西西家把那个信拿到神的面前，摊开给神看。然后西西家是这样祷告的，他说，今天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好像妇人将要生产却无力生产一样。他形容得非常的生动。你有没有有的时候想要走在神的道中，想要顺服神，可是我们的感觉就好像一个妇人将要生产却无力生产一样，你觉得自己一无所能，一无所有。你可能不知道，你正站在神的救恩就要临到的边界上面了。就是那一天，神解救了犹大，对吗？嗯。所以不要怕经过这些，可是你经过这些，你要忍耐着度过它，而不要轻易的举白旗投降。 你到底有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这是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有的经验。嗯，神想要息息家往，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里面，所以在他得胜了亚述之后，神并没有让他就一帆风顺去庆功宴而已，他好像不久之后，也许很快，他就得了一个必死的病。那我觉得希西家很善用他之前得胜亚述的时候那种投靠神的心，他的精力他现在用在病得医治上面，他用得很好。所以这一次没有经过太长的时间，当先知来宣告他必死不能活了，先知叫他留遗嘱吧的时候，先知一离开希西家就把面朝向墙壁，就祷告神，哭泣祷告神，然后神立刻垂听。这是圣经里面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段故事，因为那个以赛亚讲完这些话就离开了，对不对？他还没有完全离开王宫哦，还走到半路上，神就把以赛亚叫回来，给希西家宣告神要加添他15年的寿命。希西家得医治的时候，他做了一首歌，里面有一段话是当年我的牧师荣教师讲过很多很多次。我觉得荣教师晚年他也有病在身上，然后又已经年纪很大，身体也很软弱的时候，他好像特别的想到这个，应该他也活在这里面。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在以赛亚书38章讲到希西家王的祷告，他做的那一首歌，那里说他因为这些一生的年日要悄悄而行， walk softly。 总教师讲到这个时候都会把英文带出来跟我们讲，这应该是某一种译本，有可能是钦定本吧，因为荣教师应该是比较喜欢用钦定本的。 Walk softly， 悄悄而行。你有没有这样？还是你在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你都是觉得好像应该大声呼喊，或者是抱怨，或者是喊痛，或者是一定要大声祷告？也许有的时候你应该大声祷告，但是有另外一些时候你应该像希西家王一样 walk softly， 悄悄而行。耶利米在他的哀歌里面提过类似的事情，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耶利米哀歌3章23节。这个前面的话是很明亮的话，是我们喜欢的话，也写成诗歌，可是我们来继续读下去。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掩，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叩贴尘埃，或者有指望。好，先读到这里，后面的话你也可以自己继续的读它。我觉得有的时候信靠神的表现就是像这样，而不要受别人的影响，以为信靠神一定都要表现成经常都要大声宣告基督得胜等等，不要这样。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可是你知道通常我们所以需要大声的宣告，其实不是那样神才听得见，或者那样才吓得了魔鬼，而是我们需要借着那样大声的宣告，我们才好像更把自己安置在信靠他的光景里面。所以如果你已经是全心要信靠他，你不一定需要那样大声的 宣告大声的哀告，你可以口贴尘埃，悄悄而行，也许你可以这样更心变得更凝聚，紧紧的跟随他，小心谨慎的说话做事都是这样，那是一种真正信靠神的其中一种表现。当你带着卑微无助来投靠他的时候，神将要涂抹你的过犯，除去你生命中的仇敌，他是你自己的保障。嗯，刚刚我们读的那红书里面，比方第三二章三到四节，把一队预备征战的马匹、军兵跟车马形容得很生动。有的人说这是先知预言我们时代的车子，就是好像在描述超跑的样子。我听过有人非常煞有介事的很认真的讲这个事情，为了要向人表达说，你看神在那么古远的时代就可以预言今天我们的汽车。我用现代人的话来加一个评论，就是你想太多了吧。我觉得圣经并不这样表达事情，他并没有想要借着像预言这样的事情来表达神的奇妙。我想这只是在形容尼尼微的军兵车马。可是有的人觉得或许是神要，因为前后文都在讲审判尼尼微，而后来神使用来审判尼尼微的是巴比伦，所以有人觉得这里在指的是巴比伦。但是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认为那红在讲的不是这样，而就是用反话来讲，就是在讲到尼尼微，你可以起来，你可以好好的打仗，你的军兵不是很强盛吗？你的马车也非常的迅速等等。可是至终他当然无法胜过神，神一定要审判他的。嗯，第二章的十一十二节用狮子，刚刚你有读到这个经文嘛？哈，提到那个狮子的一家的生活哈，怎么样去撕碎食物，掐死活物，把撕碎的掐死的充满他的洞穴。这里看起来好像是公狮在负责家计哈。就是在外面打猎带回猎物，可是就今天的动物学来讲好像不是这样，公狮是有点懒惰的，他只在那边表达他的威武的样子而已。其实他是有作用的啦，他是因此能够吓住别的仇敌嘛，可是真正去打猎的是母狮，就我们所知道，对吧？我没有说错吧？好像是这样。但是无论怎么样，我想这一段话先知形容尼尼微过去的强盛，也形容他怎么样吞吃全地。可是十三节就是要讲到，可是现在神要审判他，所以先知用的手法就是这样，就是极尽所能的来描述尼尼微原来是怎么样的强盛、荣耀、丰富等等，然后来讲神的审判就更有力量，就是尽管他这样不用担心神伸手，他绝对站立不住的。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安慰。你难道没有觉得有的时候你遇见的困难，你觉得那些造成这些困难的人是很强大的，你好像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免于他的欺凌？可是不用再这样想，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我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 那红就是要表达这件事。嗯，好，我们来读第三章《那红书》第三章一到七节。来，祸宰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鞭声响亮，车轮轰轰，马匹踢跳，车辆奔腾，马兵争先，刀剑发光，强矛闪烁，被杀的甚多，尸首成了大堆，尸骸无数，人碰着而跌倒，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的脸上，使列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我必将可憎污秽之物抛在你身上，入没你，为众目所观，凡看见你的都必逃跑离开你，说尼尼微荒凉了，有谁为你悲伤呢？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八节到末了，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还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挪亚门在圣经里面有可能是指的埃及说的，有的时候会讲成挪得亚门，有没有听过？嗯，好，继续第九节。你在古时也是在埃及的附近嘛，古时和埃及是他无穷的力量，弗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的研究，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你也必喝醉，必被埋藏，并因仇敌的缘故寻求避难所，你一切宝藏必像无花果树上出熟的无花果，若一摇撼就落在想吃之人的口中，你地上的人民如同妇女，你国中的关口向仇敌敞开，你的门栓被火焚烧，你要打水预备受困，要坚固你的宝藏，揣着祸你修补砖窑，在那里火必烧灭你，刀必杀戮你，吞灭你如同男子，任你加增人数多如男子，多如蝗虫吧，你增添伤骨多过天上的星，男子吃尽而去，你的首领多如蝗虫，你的军长仿佛成群的马扎，天凉的时候起落在篱笆上，日头一出便都飞去，人不知道落在何处。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必都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十掌遭遇呢？有没有开始习惯一下先知的笔法？啊，会用一些生动的话，也有许多是他们当时一般人可能就一听就会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我们今天也许有的我们需要加上一点思考啊。在这里，先知形容尼尼微的罪啊，提到他流人血、谎诈、强暴、抢夺等等这些。你仔细的读旧约这十七卷先知书，你会发现，当神借着先知在责备外邦人的时候，当然里面多半的话都是给百姓讲的，不是去外邦讲的。可当他来责备外邦人的时候，常常都是责备像这样的罪，只有一个是常常责备的罪，但是在那红书里面比较没有提到的，可是也隐含有那个意思的，就是骄傲。骄傲啊，除了骄傲以外，这里讲强暴啦，谎诈，就是诡诈、谎言，还有抢夺等等这些事情。 我们讲过，你几乎找不到神在审判外邦的时候提到他们拜偶像的罪。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都不仔细读出这件事情来，都把旧约先知责备拜偶像的话直接用在今天，就是责备我们四周拜偶像的人。可是不是的，在旧约时代，神对于以色列之外的外邦人，神并不责备他们拜偶像的罪。我想不是因为拜偶像没关系，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真神，无所谓偶像。但是他们还不认识真神的时候，他们就应该知道诡诈、强暴、骄傲这些是不对的，所以神责备这些罪。你懂这个意思吗？神责备拜偶像的罪，在旧约时代一律都是对神百姓讲的。而基督徒所以会那样，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标记就是我们不再拜偶像的，所以我们都认定我们已经是不是拜偶像的一群人了。为什么我们应该用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要用旧约，应该用旧约的时候我们却拿新约来讲？我们在新约时代，保罗提到拜偶像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讲，他是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所以你不要想着说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当然已经没有拜偶像，所以这些责备拜偶像的话当然是指的外邦人说的，才不是嘞，指的神的儿女说的。我们要先除去拜偶像的罪，我们才能够影响四周的人。另外在第四节提到妓女，好像神习惯于把这个爱世界，就是这世界的样式的其中的罪，用淫乱来称呼他，这是神习惯这样。你刚刚读的第三章，尤其是前半段，有没有觉得跟像启示录后面是七十八章在讲到大巴比伦的话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对吗？神也是这样形容，用来代表这个整个世界的巴比伦，称他是大淫妇。这里也是一样，世界的奢华宴乐、争夺、积蓄财物、财富等等，都是神判为淫乱的行为。这不是说财富都是淫乱，有名声都是淫乱，有成就都是淫乱，不是的，而是过度了，专注了。当你专注在这些事上，当你在这一方面过度了，就都是这样。就如同性是好的，如果在婚姻里面，当你越过界限，你变成在婚姻之外的，那就变成淫乱一样。那在属灵的境界里面跟在身体的境界里面，神有一样的看法。所以在这里神就提到他的审判，针对像这些罪。所以那鸿书神先知用这三章的篇幅叙述尼尼微将要受的审判。那我们再一次说，那鸿审判尼尼微的话并没有像约拿一样神托付他带着去亚述给他们讲这些话，不是的。他虽然是针对尼尼微在讲审判的话，却是讲给神百姓听的，这是对神百姓说的。而神常常借着外邦人来管教他的百姓，在这个时代他借着亚述，再过一百年吧，神将要借着巴比伦，在更之后还要借着希腊帝国等等，还有 到了新约时代，借着罗马帝国，神常常借着外邦来管教他的百姓。哈巴谷不太明白这个事，为什么你找一个比你的百姓还要更不公义的主来管教你的百姓？为了这个，哈巴谷花了一些功夫寻求神。这是下一次，不是下礼拜之后，我们要讲哈巴谷书的时候将要提到的。可是外邦，这个被神使用的外邦，却常常超过神的意思，以为是他的能力做这些事，所以他就做得更过分，就借着强暴欺压，更多的毁坏，更多的占有其他的国家，包括神的百姓。所以后来神到一个时候就要伸手在他们身上，也就是说神借着外邦管教他的百姓，都仍然在神的界限里面，在神的掌管底下，外邦没有办法越过这一件事。至终在足以管教他的百姓之后，神就不会让外邦再强横的超过这个界限了，神就要反手加在他们身上，审判他们，毁灭他们。以赛亚就曾经讲过这个，而且是针对亚述讲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五节，他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他说：我的尘土，我的尘仆岂不都是王吗？等等，后面我们不用读，你想要读的更多一点自己回去读。刚刚我们读的那个大概就已经表达我刚刚讲的意思，对吗？那红书也是这样，所以我说很可能他们是很接近的时代的先知。那刚刚我们已经提到，我们不要总是拿先知这些审判外邦的话用到今天，就认为教会也应该像外邦的世界，像一个国家的领袖等等发声指证他们，认为那是教会的天职，神给我们的职责，或者是基督的见证。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些话神并没有要先知拿去外邦讲，对吧？这是第一。第二，新约圣经很清楚地讲，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是从神的家开始的。而且说这个话的人是犹太人的使徒彼得说的，并不是外邦的使徒。外邦人的使徒你也可以说他的心在外邦人身上，可是犹太人的使徒彼得说的，审判要起自神的家。我们都应该常常记得这些，只有神的百姓跟神的关系弄对了，才会给外邦带来祝福跟影响。所以我们就是在为国家祷告的时候应该常常想到这个，而不是只想到那些总统啊，那些民意代表啊，那些官员们要怎么样行公义，好像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有希望。才不是嘞，这个国家的希望在你我身上，在教会身上。因为只有教会走对了，就会对他周遭的环境带来影响。就像在旧约时代，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走对了，他们就将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一样。最后让我们再提到先知纳鸿论到尼尼微受审判的信息，是为了要安慰他的百姓。今天我们要记得这个， 你知道那鸿的时代，显然神的百姓正在一个很动乱的局面里面啊。在那样一个时代，政治局势混乱，有金融危机，有各样天灾人祸等等，神要他们知道那都出自神的手。我们把它用在今天有太过分吗？我想没有。今天我们应该相信我们看见的这些最源头都不是那些人的做的坏事才会变成这样，而是仍然在神的手中。神允许那些事，神允许就表示神安排了要让这些事发生，为了要做更伟大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持定神，以他为我们的保障，我们依附他，紧紧地投靠他，就像小孩子投身父母的胸怀一样。你知道这本书从来没有提到圣灵，对吧？我们刚读的这卷书三章里面都没有提到圣灵，可是我觉得就好像以斯帖记一样，都没有提到神，可是里面充满了神的作为。这卷书也是一样。第一，那鸿名字的意思本来就是安慰的意思，而这里面唯一提到安慰的经文是在第三章第几节，是在讲尼尼微的第七节，他说我何处寻得安慰你的人呢？这当然又是一个反话哈，也并没有直接用在神百姓身上。可是我觉得这整卷书在讲的话，就是为了安慰他的百姓。你知道安慰这个字，你一定不要轻看，或者把它太平凡化了，因为圣灵就被称为安慰师，对不对？我们中文翻译做保惠师，英文用 comforter 来翻译， comforter 就是安慰的意思。以赛亚书当在讲到有一天神要使被掳的归回，神要复兴他的百姓的时候，就是用安慰来起头的。以赛亚书四十章，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我特别喜欢韩德尔的弥赛亚剧，这个圣诞节期很那个最流行的音乐就是韩德尔弥赛亚剧了。他是用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开头的，你知道吧？而很有趣的是，犹太人把旧约圣经翻成希腊文的时候，那个叫74译本，他们常常用来安慰，用来翻译安慰的字，那个字就是后来被称为保惠师的同样一个字的字根，安慰师。所以这卷书你不要忽略这一件事，就是神要带给他的百姓安慰。那是因为我们因着认识神，我们在整个动乱的局面里面，我们全心来投靠神。我没有写在讲义里面，可是我建议大家回去读3篇4篇，都很短，回去读它，来做对这卷书的一个总结。一个是诗篇131篇，还有诗篇123篇，还有诗篇130篇，131、123、130。那你提到真实的依靠，你就眼目不会高大，不会去专营要行那些重大而测不透的事，你会寻求内心的平稳安静。因为一直望向神，好像仆人望着主人的手，而且你会从深处求告神，等候着他，仰望着神的话，就如同守夜的等候天亮一样。我觉得这也是那鸿书的核心信息。
请唱宣道诗二二九，宣道诗二二九，安稳在耶稣手中。
这首诗歌的歌词我们修订过、修改过，所以跟你诗本上的有点不一样。我们唱这个诗歌程式上的。